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13号星期四，今天晚上啊，深夜呢到明天的凌晨，全球将迎来一场雪月。雪月是一个月全食的现象了，当地球进入了月球进入了地球的那个阴影区的时候，红色的光线会穿透大气，然后让月亮呢就呈现一种红色或者是橙色。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因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过去呢都认为哈，一旦出现雪月的话呢是一种大凶之兆，认为着过去中国的传统文化会说这预示着人间可能会出现灾祸，或者是王朝出现战乱或者是动荡等等一系列的不祥事件哈。那今天是2025年的3月份，2025年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动荡的一年，也许是觉醒，也许是各种事情的爆发，也许是各种事情的结束。正好今天晚上深夜到明天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天象哈，就出现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今天晚上出去看一看这个月全食哈。今天的整个的市场呢其实还不是那么还是比较紧张的了。然后我们看到哈，就是今天呢基本上贸易战啊，欧盟昨天川普不是给钢和铝加关税了吗，然后欧盟呢今天说就把美国的烈酒 whisky 哈去给他加关税，加50%。川普哪吃这一套啊，所以好，你拿走我们的 whisky 对不对，好，我就拿走你们的什么香槟葡萄酒等等，我们给你增200%的税哈。这是今天呢对欧盟的27个国家对美国发出威胁之后，他呢也是硬碰硬的就怼过去了，就像之前对加拿大的那个安大略省的那位福特省长一样。今天的股市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吧，其实受到了一个压力，同时呢今天也有一些经济数据，经济数据呢表现的其实还相当的比较稳健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哈，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市场的情绪仍然是比较焦虑的一种担忧。所以今天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下跌呢，收盘下跌的幅度都超过了1%，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呢2%。然后像对道琼来讲呢，这是过去4个交易日当中第三次下跌超过1%，大型科技股呢今天基本上全部都是崩溃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这6大科技巨头全部是收跌，除了 NVIDIA 之外，其他的5家日幅啊，这跌幅呢全部超过1%。那么就这1%的6家公司总市值加起来就损失了3230亿啊。今天的 Intel 的新任老板祝基呢逆势上涨，是今天少数的几个赢家之一，因为他们公司任命了备受推崇的行业芯片当中的老将，叫做陈立武为首席的执行官，所以呢今天 Intel 的股价飙升了16.4%。今天道琼最终收盘跌537.36点，跌幅 1.3%， 报40,813.5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45.44点，跌幅 1.96%， 报17,303.01。这个现在今天它这个已经是将近2%了哈。然后 S&P 500指数呢下跌了77.78，跌幅是 1.39%， 报5521.52。标普500指数呢是终于从最高点，就是从2月19号创下的历史高点，回调的幅度今天正式呢超过了 10%， 进入了回调期。费半呢今天也下跌了27.78点，跌幅 0.62%， 报4453.24啊，这是今天的几个指数的走向。今天呢一组经济数据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二月份的批发的 PPI， 也就是那个工厂的批发价保持着一个稳定的状态，增率年增率是 3.2%， 预期是 3.3%， 增率呢不如预期，比前也远远低于前值的 3.7%。它的核心的 PPI 年增率呢是 3.4%， 远低于预期的 3.6%， 也低于前值的 3.8%。 这是今天的我们看到就是这经过季节性的调整的数据吧，这是一个在关税哈，就是大家市场非常担忧的情况之下，让呢整个的市场为这个美国的通胀的给大家的这个消息呢是蛮好的，因为你批发价降低了，那你零售价就不会往上涨哈，这绝对是对通胀下走呢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呢，就是不包括这种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PP 下降了 0.1 哈，也低于预计的 0.3%， 这都是从去年七月以来的首次的负增长哈，这是排除了这个服务行业啊，这种核心物价呢是上涨了 0.2%， 所以这个报告出来之后，股市的期货就马上把这个跌幅呢有所缩减啊，然后公债殖利率呢是仍然在走高。在昨天我们知道呢，是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公布了二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0.2%， 年率呢是 2.8%， 也比一月份的略有缓解哈。那如果说成天我们现在成天看市场全都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就会造成通胀，川普的关税政策引起市场全都是这样的调调，所以你看这个经济数据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和舆论的环境之下呀，其实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那 CPI 呢它是衡量消费者哈，你花多少钱啊，在收银台你为商品服务啊你花多少钱，那这个 PPI 呢就是它就是这个产品提供者啊，生产商他为的产品呢他们批发价啊，最终我要卖多少钱。所以这些呢在接下来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这个本月啊稍后还要公布一个 PCE 啊，虽然呢 CPI 是最受这个 PCE 的通货指标的这个影响，这是个人消费的消费指数，但是呢 PPI 和 CPI 也都会呢它是重要的观察的指标，和去年相比的总体的 PPI 呢现在是上涨了 3.2%， 还是高于呢之前这个联准会的2%的目标，但是呢低于上个月的 3.7% 的这种涨幅哈，这个是相当是不错的一个消息的了。扣除服务价格 0.2 的降幅，它就抵消了商品 0.3 的这个上涨。所以劳工部的这个统计局的这个数字呢显示啊，商品这个你看哈，服务业的降了个 0.2， 商品降个 0.3， 哪怕这个 0.1 的这个涨幅呢，其中还有2%是因为价格，美国的鸡蛋价格涨了 53.6% 哈，那它呢对目前的这个数据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鸡蛋价格下来的话呢这个数字还会更低，那也就是说美国的通胀呢其实是终于有所缓解了，不再飙高了。那这个鸡蛋价格原因说什么是禽流感，那也有说的阴谋论哈，那个拜登政府呢杀了1.5亿只蛋鸡了。服务业行业方面呢它降低了 0.2%， 主要来自于机械和车辆批发的利润下滑了 1.4%。 好，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整体的数字哈。那今天比较大的消息呢就是这个关税，刚才我提到了，那就是欧盟27个国家首次呢是宣布对美国的这个威士忌哈等等呢去征收50%的关税。所以呢川普呢非常的愤怒，今天呢马上发帖哈，他就说要对葡萄酒、香槟还有其他的进口欧洲的酒精的饮料呢征收200%的关税。他今天说话呢是他很愤怒哈，他在那个帖子当中说话是非常不客气的。我来看一下哈，他今天的这个很愤怒啊，这个老头儿网上他们就说的川普为了美国是斤斤计较哈。OK， 他是这么的哈，是这样的，2024年呢美国从欧盟进口了大约54亿美元的葡萄酒，其中包括17亿美元的气泡酒、香槟，美国还进口了超过10亿美元的啤酒和超过35亿美元的烈酒，什么伏特加呀、杜松子啊和威士忌啊。因为呢，昨天 川普呢对所有的进口美国的钢和铝啊全部实施了25%的这个关税嘛，那其中就包括欧盟和其他所有的这个贸易伙伴了。那这些呢，欧盟估计将会影响他们对美国出口的280亿美元的商品，所以针对这个呢，他们就进行报复，他们将对大约等值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就包括这个威士忌啊，还有牛仔裤、摩托车等等其他的这些商品。所以呢，他们宣布了之后呢，川普在今天一早上就在他社媒当中就贴出了一篇帖子，说欧盟如果针对美国的威士忌的关税真正开始实施的话，那么它将让美欧贸易战进一步升级。欧盟虽然是宣布了，但真正式实施呢是在4月1号。4月1号是个愚人节，川普人家都避开这个日子哈，他们不在乎啊，也许这就是个愚人节哈。那他呢是在4月1号开始，所以呢，川普呢在他的贴文当中说，欧盟作为世界上采取最富敌意和最滥用税收和关税的机构之一，而且呢，他们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占美国的便宜。刚刚还要对美国的威士忌加征15%的肮脏的关税。他说，如果这个关税不立即解除的话，美国很快将对来自法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所有的葡萄酒、香槟酒、其他酒类增加200%的关税。这对美国的葡萄酒和香槟酒厂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在今天呢，白宫他在对记者呢进行直接发言的时候呢，他又重新说，他说我们已经被剥削了很多年了，今后不会再被剥削了，我一点都不会妥协，无论是铝、钢铁还是汽车，我们不会妥协，我们一直被迫承担不该承担的费用啊。然后呢，他又提到了加拿大，他说我爱加拿大，但是美国不能每年补贴一个国家2000亿美元。你们必须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老实说，加拿大只有作为一个州才能运作。抱歉，我们必须这么说。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老头急眼了啊，这个真的是很愤怒。他这个50多年了，你吃我们的，穿我们的，你还我要这么点，要一个对等，你们还跟我俩这么干，那不行，那我就绝不低头啊。这是今天川普呢非常强硬，所以今天这个市场呢是蛮受压力的啊。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正常吧。那我昨天也在讲了，这个动荡呢还会波及，还会动荡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方向呢绝不会变啊，川普不会收手的，这是他让美国进入黄金时期的主要的国策，所以就不要去想，大家在这里边过程当中哈、啊，去把好自己的钱袋子啊。那美国的股市占全球的2%哈、啊，然后只要有人在啊，他不管怎么跌，只要有人在，股市就会在。有股市在，有人在，他就有人心在；有人心在，他就有欲望在。那么，反正跌完了之后，它还会涨啊。那大家呢，最好你不要被 lock 到里边。那你呢，准备着钱吧，等到下一波哈、啊，也许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反转。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一些分析师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分析吧，那各种说法都有了。我们看到今天呢黄金呢是大涨了1.5%哈，收盘的时候呢每盎司收报2984.3，创下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哈。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从昨天的4.315%降到了4.275%啊。然后这个黄金这个挺重要的，在盘后现货黄金刚才讲了哈，涨了1.76%哈，刷新了历史新高，不是吗？但是盘后的时候呢，首次啊，在盘后交易，黄金突破了每盎司3000美元。在过去这一年啊，黄金的价格呢，在各种因素推动下是急剧的上涨。那不管是地缘政治啊，还有股市，美国股市太高啦，中央银行的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的买入啊，还有呢，就是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呀，大家就开始担心这个美元计价的等等等等哈。所以现在呢，黄金价格这才3月13号已经就达到了之前许多华尔街预测者设定的年底啊，今年一年的目标，3个月干过去了，3000美金还要涨啊，还会再涨的，因为动荡还在持续，各种因素呢对川普，今天川普大厦就被歹徒冲进去砸呀，在纽约曼哈顿的那个川普大厦，然后 这回纽约警察行动非常迅速哈，把这些人都给抓起来了，好像我看到报道抓了100多个啊。那前两天是攻击马斯克，现在又去砸川普，看见了吗？所以这种势力，川普他们做点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今天呢，美国的 WTI 原油收跌了 1.7%。也是啊，大家就是总而言之吧，大家分析师都说是关税战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哈，川普一定会让油价呢去收跌的，沙特的这边呢也是哈，也很有意思，他还增产，就我们都在分析他是不是按照这个美国的要求在增产呢？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就走下来了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石油和黄金。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关门的风险呢已经过去了。今天这个市场受到压力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参院投票之前，参院少数党领袖呢舒默就说，民主党将拒绝众议院拨款的法案，然后市场就担心了，白宫和国会之间呢就预算问题呢陷入了一种僵局。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是加剧了市场的这种压力。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法案倒过去的时候，舒默是同意的了哈，是放马过去了。当时在众议院的时候， Johnson 这边只能跑两票，共和党只能跑两票，但最终呢， Johnson 斡旋之下他只跑了一票，跑了一票的共和党议员川普骂他的呀，对他直接说，我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一定把你干掉，支持你的反对派。这川普气坏了。然后呢，但是在他们也预计到，这都在这个沙盘推演当中的。但是民主党这边呢，他本来说不让过，一旦不让过的话，明天晚上政府关门。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蛮大的一件事，再加上本来就在裁员嘛。所以呢，舒默最后怎么给通过了呢？假如明天参议院不去通过了的话，那政府关门的责任不在众议员，不在共和党这边，也不在川普这边，是你民主党不给通过，你就要背，本来现在经济就这样子，你就要背这个锅。本来呢，在川普的两院的这种国会上演讲的时候，民主党就非常的失分，然后你再去不让美国关门，你不是找死吗？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看到了哈，识时务者为俊杰吧，他们所以呢给川普又增加了六个月的时间去争取呢下一个预算的各种的商讨。那现在是3月份到九月份哈，在下一次的这个预算的这个通过的时间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整体上呢，虽然跟欧盟之间的关税呢吵来吵去，也就是这一阵儿，关税一定会加上去的哈，这个就没什么可讲。中间可能会有些特殊的豁免，那就是你来找我谈，我一刀切去，你来找我谈。所以这真的是咱们每天都看到的，这是史诗级般的这种谈判。从特斯拉，从 Dodge 他们呢，直接就是我给你砍掉啊，你哪些需要找我们必须得用的过来，然后我们来谈啊，我把你钱先砍掉，哪有那事儿，让你什么不听话，哪有那个事情，怎么去治理一艘船啊，一艘上了船的船长呢，被所有船员都反对，你这怎么开这艘船呢？那现在呢，他们就这么干的。那你现在这艘船呢，不仅是美国这艘船，还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盟友，那40-50年了跟着老大，但是老大现在不想管你们了，一直跟你们说多花钱增加你们的国防啊，就是不得干，终于呢被老大给踹疼了，逼醒了，然后甩开你们，我们自己玩，我们自己去谈判，急眼了。现在呢欧盟这边今天有一个文章说的就很有意思哈，欧洲的经济可能因为普京和川普呢开始要振兴了，哈哈，讲的就这个道理哈。一会儿有时间给大家再分析那篇文章的观点，蛮有意思的。今天呢，美国财政部部长呢，就是 Bessent 的，再次淡化了这个市场的所谓的担忧哈。他就说呢，我们的政府，川普政府更关注经济市场的长期健康，而不是短期的波动。市场回落是自然的，不应该解读为经济衰退的这样的信号哈。然后今天呢，像瑞银呢说，哎呀，美股现在波动太厉害了，还不适合呢现在进场。但是呢，摩根大通他们的最新的报告呢，认为美股的修正可能会接近了尾声。他的分析的理由是，信贷市场显示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开始降低了。这是来自于昨天他们发布的一个报告。过去两年呢，信贷市场多次证明了它判断的准确性。与股票和利率市场相比的话，信贷市场再次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呢，表示了他们否定的态度。 他呢就在说，对美国经济成长更为敏感的小型股，目前预计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50%，而债务市场呢则暗示呢衰退的可能性仅为9%到12%。所以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真的是给今天的这个市场带来了一丝的宽慰。就在前天，我在为大家讲到什么高盛啊、花旗啊、多家银行都纷纷下调了美国股市的评级，理由呢就是担心经济的成长，还有呢像其他的一些市场预测的一些人士哈，都对今年的乐观的预期都有所保留了。但是摩根大通的这个报告呢，就说哈，虽然呢，美国川普政府的这个贸易政策非常的波动，还有持续的政府的裁员，让市场呢陷入了一个动荡哈。包括呢，你看标普今天都下跌了，这个进入的修正区间，科技股啊，纳指也进入了修正的区间。但是呢，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认为，近期的股价的下跌似乎是由于量化基金的仓位调整所驱动的，而并不是基本面或者是主动型的基金经理人重新评估美国经济衰退的这种风险。一些策略呢，对对冲基金呢正在经历从疫情初以来的最大的挑战，市场抛售迫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平仓拥挤的一些交易。宏观避险基金专家他们正在削减他们交易员可能承担的这种曝光的风险，就是因为他们业绩下滑已经抹去了去年的这种收益。尽管如此， ETF 持续的资金的流入可能会为市场提供一些支持。所以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认为，共同基金、美国的固定收益的养老金以及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在月底或者是季末的再平衡的操作，可能还会带来1350亿美元的潜在的买盘，这些呢都可能会提振股市。所以呢，他们的总结认为，如果美国股票的 ETF 继续像目前这样维持资金的净流入，那么当前美国股市的大部分修正很可能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周四，明天还有一个周五，下周会涨一涨啊。如果下周涨起来的话，那你现在有人贷款的，现在你要去抓紧时间哈，去贷款吧哈。那一旦要涨起来的话，可能利率这一段时间利率又上去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方面的一种分析吧。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讯息。其实美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我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对吧？不是现在出问题了，之前就已经非常有问题，非常疲软了。一会儿呢，我把一些数据哈，各个领域的这种疲软给大家来讲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3月13号星期四。今天呢，我们华尔街有一篇文章哈，那他呢就文章的题目就是在讲到说，叫做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或者是焦虑啊，消费者的焦虑影响了所有的收入的阶层，从基本的必需品到奢侈品的支出均显示出疲软的迹象。这个文章呢是今天发表的哈，今天上午华尔街日票这个专栏文章，但是呢我把这个文章给大家分享哈，分享完了之后你就知道现在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情况。文章说呢，现在到今年为止，美国消费者有许多值得担忧的事情，包括无休止的关税的头条新闻、顽固的通胀，以及最近对经济衰退的新的担忧。这些担忧似乎同时影响了富人和穷人的支出，涵盖着必需品和奢侈品。以低收入的消费者为例，沃尔玛首席执行官在二月末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采访当中说，受到预算的压力，客户表现出紧张的行为，他们在月底购买小份装的商品，因为钱在月底之前就用完了。麦当劳在他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当中说，快餐行业今年开局缓慢，部分原因是低收入消费者的需求疲软。他们的数据显示，美国快餐行业第四季度对低收入客人的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位数的百分比。大家记着了哈，记住这句话啊，这个可是第四季度的啊。然后呢，花旗呢对美国信用卡的数据的分析数据显示，大多数的零售类别的支出都有所下降，包括食品。 他们呢在财报会议上说，他的客户报告称只有足够的钱购买基本的必需品，一些人甚至不得不在必需品上做出一些牺牲。所以呢，他们预计啊，今年经济环境不会改善，并且呢，正在关注政府福利计划的潜在的变化。Dollar 店呢，更加依赖呢这种食品券的福利，因为呢，这些福利可能也马上就面临着削减啊。高端的市场呢也没有好到哪儿去。花旗对其信用卡交易的数据分析显示，美国消费者对奢侈品市场，包括高端的百货商店和线上的平台的支出，在二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9.3%， 比一月份的 5.9% 的降幅更加的糟糕。Costco 的会员费的客户群体呢偏向于高收入的群体。在上周呢，他们表示需求已转向价格较低的蛋白质的来源，比如碎牛肉和禽肉。 Costco 的首席执行官说，会员仍在消费，但对消费选择非常的谨慎，如果消费者因为关税看到更多的通胀，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挑剔。美元 Dollar 到了总公司呢，他们在周四呢说，在过去几周寻求更便宜选择的高收入家庭的销售加速增长，百货公司也普遍出现了节俭的迹象。在本周二， Costco 的首席执行官就说，年收入低于$50,000的消费者在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上非常的受限，但呢，年收入低于$100,000的消费者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他们呢给出了年销售的预测远低于华尔街的预期，所以周二它的股价暴跌了24%。在上一周的话呢， Macy's 首席执行官呢说，在他们 Macy's 百货购物的富裕客户同样感到不确定和担忧。疫情呢，就是这个文章就在说，近几年来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疲软的领域，但没有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如此广泛的疲软。疫情后的时期被一些人称为富人衰退，叫做 rich session， 因为呢高收入者的工资的增长落后于蓝领工人或者是低收入人的这样一个增长。但是呢，从2023年起，贫困家庭的收益呢就开始逆转。2023年起，新冠疫情期间增加的食物券福利呢被取消。到了2024年年底，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低收入工人美国工人的工资的增长开始落后于较富裕的美国人了。这个我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讲过哈，因为当时政府发钱嘛，所以呢财富增长最快的呢是低收入的人群，富人的财富呢反倒有点收缩哈。那么这两年，2023年、2024年是股市大涨嘛，通胀之后呢所有的资产都在涨，那你有资产的人就涨了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那他这个文章呢说，几年的通胀，特别在食品、租金、公共事业账单等必需品上的通胀，对于较贫困的美国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人工智能热潮推动的强劲的股市，让较富裕的人群保持消费。所以，哎呀，我有的时候我就看这些文章，你说如果不是天天跟着新闻，你看这个文章你会得出什么的结论呢？你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哎呀，所以他说，这个文章说，现在每个人都似乎更加的谨慎哈，这种支出限制影响了多个类别，包括呢什么减少航空支出啊等等哈，还有呢所有的零售类别的支出都有所下降，什么服装啊运动鞋的支出比去年同比分别都下降了12%和22%等等，包括呢这个食品零售、汽车后市场的零件这部分、宠物的零售等等，这些呢也都是温和的下降啊。包括 Target、 Foot Locker、 Lowe's 的零售商的报告呢都显示呢二月份需求疲软等等啊。所以总而言之，他这篇文章呢就是二月份啊，疲软疲软疲软，然后呢所有的都是，就其实他这个文章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你把这个文章，这个数据文章，你把它放到上个月啊，同样是成立的，疲软的现象早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就说这样的文章，我今天我说这个文章哈，我就跟大家讲 很有感慨，就是我天天盯着这个，说实在话，刚开始你都有点自我怀疑，你说不会吧，他们能这样吗？但是你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管是什么经济学家呀还是什么诺贝尔奖，哎呀，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要没有一定的这种经济学的知识、地缘政治的东西、美国现状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你要光看这些媒体，看这些所谓的 opinion 的话，也都不知道偏到哪儿去了。我刚才讲了这篇文章讲到的这些呢，你把它放到上个月同样是成立的，它数据全都在疲软。我每次给大家讲的时候，你看这零售都是最代表的，全都在疲软，第四季度就已经疲软了。那它像二月份，你非得成天强调二月份，你要干嘛？我就是很就这种文章你更难分辨哈。所以换句话说，疲软的现象早已经出现。从这儿的感慨呢，我就在说什么呢？我们都已经上了岁数了，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才能看得懂。那你说那些小孩子、年轻人，他吸取知识的时候，他从哪吸取啊？书本上、专家、媒体，对吧？所谓的这些权威人士，那他们脑子里被灌些什么呢？他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些呢？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些新移民哈，还是要再次提醒，不要以为自己的孩子到这边来了，公立学校比较钱，其实呢很危险啊。我们的孩子呢，在中国呢就被中共洗脑哈，成天的爱党爱国，给弄得一个个成小粉红了。到美国呢，就是多种的这种媒体宣传也在给孩子们洗脑，各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意识形态，什么觉醒的这些东西，都在去抢夺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自己家长，你怎么去影响自己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有没有跟上这种学习和成长。所以呢，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只要你的行为不触犯法律，你的语言不触犯法律，谁都可以胡说八道啊，谁在这个地方都可以讲，你讲不了你还可以做媒体，对不对？你有钱你做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更要教育给孩子独立判断、批判性的思维。那你批判性的，你要有标准吗？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标准都在被颠覆啊！男的不是男的，女的不是女的啊！结婚不是一男一女，结婚可以男男女女，还可以三分之一男，四分之一女，都乱七八糟，整出九十个性别，连基本的概念都给颠覆了的时候，你用什么标准去判断呢？所以呢，大家都说美国是自由，自由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独立性的思维。我们家长懂不懂？当那些我们的英语又不像孩子那么溜的时候，回头孩子对我们很不服气的时候，你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孩子不至于成为你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呢？所以这些事情呢，都回头再反思，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呢，高杰是觉得要有一些常识，要有一些传统，我觉得还是要恢复有一种信仰。那过去对神的信仰，神的规定呢，规定了一些基本的标准，把这些标准定下来之后，你才能说话。而过去呢，所有这些科学是个宗教，哎，大家有没有意识到，科学是一种宗教，包括呢这种所谓的权威，其实呢现在太可怕了啊，都在反常识啊，都在反常识。好吧，我说到这儿呢，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鞭策和勉励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能够破茧而出，能够在道德迅速下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保持不变哈，不随波逐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还能够去影响别人，还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道德方面的指南，那就更了不起了。所以我对所有的这样的赞同高杰的观点呢，给点个赞。反对我的人一定有，在美国嘛，你不反对一定奇怪哈。你做再好的事都有人骂你，真善忍都有人骂呢，对不对？所以不奇怪哈。那我觉得能够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呢，点一个赞哈。那如果你说不，我们就喜欢，那你就去嘛。在美国有绝对的自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那我再说一下呢，另外一篇文章呢，就在说哈，普京和川普啊，可能会救欧洲的经济，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哈。那在欧洲呢，他们经济呢是长期停滞哈，已经就是简直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改革了，无人能救。想不到哈，这个有两个白衣骑士出现了，一个呢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个是唐纳德·川普。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和美国的前总统啊，纯粹出于偶然，即将引发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大陆最大的经济重整。这一切的起因是欧洲迟来的 重新武装行动。然而这种重新武装能否振兴欧洲大陆经济，其运作机制可能并非你和许多经济学家所想的那个样子。目前呢，传统的观点已经开始凝聚了，认为欧洲的重新武装将带来简单的凯恩斯式的经济的刺激。从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以及川普近期威胁撤回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支持，促使了欧洲各国领导人向国防领域投入了惊人的资金。英国伦敦将投入数百亿英镑，欧盟整体则高达8000亿欧元。这还只是目前计划中的金额，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甚至呢没有对其未来的国防投资设上限。但从数学的角度看，这些资金啊，大多数都是借来的啊，将提升官方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数据，因为政府支出是 GDP 计算的要素之一。但更重要的经济影响不在于欧洲将支付多少，而在于欧洲将如何支付。具体来说，现金短缺的欧洲各国政府将不得不削减他们的福利国家的规模来支持国防建设，这对经济成长的供给面的效益可能会相当的可观。目前英国正在带头行动，面对着预算紧张和国防支出增加的需求，首相斯塔默的工党正在为长期病患和残疾人士的福利项目改革呢来奠定的基础。从疫情以来呀，在英国这类主要的福利项目的受益人数激增。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啊，从2020年起，有128万人开始领取这类的福利，总数达到2019年有120万人领哈。从2020年开始，现在总数已经达到了280万人。而呢，残疾福利呢涵盖了10%。你说他怎么能这4-5年就翻了2倍都多，从120万到280万人去领残疾人的福利啊。他这个福利呢，他这个残疾人的福利居然覆盖了10%的劳动年龄人口。我的娘啊，100个人里边有10个，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残疾，就这么个道理。这一部分的福利呢，耗费政府啊，大约每年是650亿英镑，而且呢还在增长。而上一年呢，英国在它的国防支出上只有540亿美元。你说说，它光是一个残疾的补贴，已经超过了它的国防预算。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为啥呀，英国的这个残疾福利系统近年来增长的如此迅速啊，比其他相似的国家是快得多哈，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呢，一个政治的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这对经济具有破坏性，财政上不可持续。这个系统啊，这个系统的这个标准哈，倾向于将人永久的拉出劳动力市场，而不是推动他们寻找能胜任的工作。过去10年，个人领取福利的平均时间都在增加。如果呢，你制定一个更加严格的这种工作的要求和职业的治疗啊等等的，就能够让40万的英国人重返工作，这就将为财政带来每年100亿英镑的收益。而且呢，意外之财来自于福利支出要减少，而且呢，他们工作了之后呢，还会带来一定的税收。所以呢，这是斯塔默在迄今啊任期之内唯一明确的经济的好主意。所以呢，要不是如果没有这个川普啊，这个这么痛下狠手，这种重新武装这种迫切的需求，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英国的这种吃福利的情况会继续恶化。本来呢，英国斯塔默不想主动的触碰这个棘手的问题，可是即便如此，他仍然面临着议会当中自己党内成员对改革的强烈的抵制哈。但是呢，这些被迫重新武装的需求就迫使了欧洲各地的政治家面对他支出的必要但不舒服的这种辩论啊，那么他们就得去削减他自己国家的福利。除了这个呢，还有德国哈，然后等等，他们都在呢去发布一些联盟的协议大纲啊，然后呢就是福利改革啊，欧洲的大福利大家都听说过，福利到啥程度？今天这些具体数据呢，可以去讲一讲啊，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文章当中说呀，现在德国方面呢，两党原则同意改革它的旗舰的一些福利项目，都哪些呢？什么强调推动福利申请者你要就业去，削减拒绝工作的这种人呢，就不给你福利了。说这种的改革可能对德国的经济产生转型性的影响，就像20年前他的总理呢施洛德的劳动改革复兴当时的欧洲病夫一样。所以啊，从1991年之后，欧洲从军备转向福利的一个没有被充分认识的结果是什么呢？福利的膨胀扼杀了欧洲的经济成长，导致欧洲不仅军备减少，福利也没有像预期那样增加。所以呢，现在呢，终于在川普这样的一个黑嘴啊，这样的一个毫不留情的这个老大的压迫之下呢，欧洲即将出现相反的情况了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文章，所以你看吧，不蠢的，谁都不傻，政客也不例外，没人逼，那谁去得罪这个人呢？那对这个改革，什么福利改革呀，我得罪那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所以呢，今天这是川普逼着他们，那没有川普的话会怎么样？就假如说民主党拜登政府还这么大花钱，然后美国的平庸债务不断的上涨，然后呢，美国的信用评级不断的下降，你说民主党将来怎么着啊？轮到他任上，他整不下去了，他也得去削减福利改革制度，对不对？但是呢，川普呢，不要等到美国沉沦到那个时候，现在就得改，这就是川普做的，看到了吧？没有一个傻子，这个世界上没有傻子，只有被骗的傻子。这些政客一个比一个精，谁都不做那事儿。你从这个角度上，你再去看到这个川普和马斯克，真的是多吓人呢，对吧？他们做这个事情多难呢，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是不是？然后呢，今天呢，我觉得有几个消息得跟大家说一下哈。那今天的川普大厦，我刚才讲了，100多人被捕哈，主要的参加者全都被抓了哈，等等的。然后呢，也是这个闹事的都是有后面有组织的，然后呢是计划呢反对 Doge 啊，川普的一个活动部分。然后呢，今天的那个民主党那个女的沃伦呢，就那个女的议员又倒打一耙，她说啊，川普要发动内战，这就是川普想要的，等等等等啊，这个你就看哈。还有呢，今天呢也特别有意思，加拿大呢，这个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啊 ,BC 省宣布呢终止对特斯拉产品的补贴。他说呢，就是说什么必须他之前呢他们说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的充电器、能源存储电池和逆变器等产品不再符合 BC 省的省级清洁能源计划，从3月12日起停止补贴啊，这是他们说的。然后呢，他们之前呢，他们你看哈，开放大麻，开放毒品，然后说要嚎叫着把所有的柴油车都换成电动车，然后现在呢把特斯拉给禁了。哎呀，这些政客呀，大家就听着吧。然后今天呢，还有以色列的总理呢发了个贴文呢 ,X 文，他说以色列呢要把特斯拉作为政府用车的标配啊。然后他这里边有一个文章哈，说以色列耶路撒冷已经请求伊隆马斯克特斯拉的公司提交一份投标，参与该国为高官提供电动车的招标。一位以色列的官员，高级官员是这么说的，我们不会屈服于觉醒趋势，车就是车，好车就是好车，特斯拉的车很出色，我们期待研究他们的投标。看到了吗，这个世界上哈，就是有支持的就有反对的啊，就是这样。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川普任命的全球媒体顾问美国之音的台长Carrie Lake 终止了与美联社、路透社和其他的新闻机构的巨额的合同。那么 Carrie 呢就在说哈，他说我们不应该花钱让外部新闻公司来告诉我们新闻是什么，在拥有近10亿美元预算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自己做制作新闻。看到了吗？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哈？我们都知道美国之音呢是国家出钱的，但是你不允许在美国国内制作新闻的。可是呢，这钱通过美国之音呢都流入了美国什么美联社、路透社，哪家是独立媒体啊？所以大家对不要再迷信了，现在这个主流已经不叫主流了啊，叫左流，然后也不叫媒体的媒了，是发霉的媒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美国之音很多在大陆的朋友都知道，很多人那个时候偷着听美国之音的，在中国大陆呢，在60、70年代你偷听美国之音被判刑的，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的美国之音带给多少人的启蒙，但是呢现在的美国之音太舔共了，我天。然后中共呢对他们也渗透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不知道哈这一次 Carrie Lake 能不能让美国之音再重新绽放光彩哈，咱们就有所期待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今天黄金在盘后已经突破了每盎司$3,000呢，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收盘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接下来走势如何呢？
啊，黄金啊，之前啊，黄金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现在已经是最高了啊、
哦，最高了，算是历史新高了，所以
还在涨，还会再涨啊。
它长期肯定是看涨了，但是短期它现在是涨，处于强劲的涨势。
OK， 我们今天呢再看几个哈，首先看一下 Intel 呢今天大涨了将近15%哦，就是因为一位 CEO 陈立武哈，首席执行官。那我们看一下 Intel 的涨势吧。
Intel，
嗯，
像我的网络比较慢一点，23.7哦，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可是一个月数据看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还没有走出跌势，然后我们看半年，也不是很明朗啊，一年以上都还是看跌的。
嗯 ，Intel， 这个陈立武呢，今天上任之后呢，像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些媒体就分析他所有的这个背景啊等等的，说呢这都是蜜月期啊，很快就会过去，就并不看好呢长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咱们不妨去拭目以待。昨天也有这个消息呢，就是台湾的台积电和 NVIDIA 和博通哈等等像一起呢去给 Intel 呢去注资。那今天这些消息都是一起哈，就是所看到的。那这是 Intel， 今天是在所有股市当中它是逆势上涨哈，大涨了15%。今天呢还有一只股票呢是 Adobe 哈，今天大跌了14%啊， Adobe ADBE。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那现在这个有没有来到这个支撑点哈，那么接下来走势是涨是跌呢？
ADBE Adobe 377.84，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的数据看都是看跌的。这整体来说一年以上也还是看跌。
嗯，
所以短中长期都是看跌。
OK， Adobe 这是昨天它的财报哈。那今天还有一个叫的 D-Wave Quantum， 代号是 QBTS， 他今天的最新财报推动了这家量子计算公司的股票呢上涨哈，今天他这个股价上涨的蛮多的，他的代号 QBTS， 我们来看一下
QBTS，
嗯，
6.91，我看一周内他是看涨的，我看一个月数据。半年的数据也是看涨了，它的数据其实但是长期来说，一年也是看涨，但是长期来说一年以上的话，五年内整体来说是看跌的，还没有走出跌势，
它今天大涨了18.73%哈，盘后又继续上涨了2.03%，再说一遍，它这个代号是 QBTS 啊，这是量子股票，然后各种的这种说法吧哈，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比较有关系哈，那就时间比较紧张。那我们再来呢，它是一个超越传统计算的，什么运算速度领先多少多少哈，那么它的这个股价一直在飙涨，昨天也在涨。它是什么退火计算机在磁性材料模拟上超越全球最强的计算机哈，是这么一个消息触动了昨天20%，今天18%的这样一个涨幅哈。那还有呢，今天的 Dollar General DG 它呢今天是涨了将近4%。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它的销售业绩表现不错。
DG， 一周内不是很明朗啊，但是我看一个月，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它是看跌的，长期它是看跌的，因为它从2020年，我看它从长期它最高峰来到差不多257块，在2022年11月18日的时候。257块，然后就一路往下滑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 UI Path，代号就是 Path，这是一个自动化软件公司，它给出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预期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它股价呢暴跌了14%，这都是今天的财报，对。
9.97块，我
是。
看周内、一个月内、半年，甚至一年都是看跌的。5年内其实也是看跌的，它从一开始2021年4月23日，它从74块开始，然后最高我看也是涨了差不多79，然后
好
就一路
的，
往下滑了，没有再涨过。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信息和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